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在弥迦书第七章第七节，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赐予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再读一遍，来，赐予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祷告是神给他的儿女一个最伟大的权柄跟恩典。借着祷告，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他，来认识他。借着祷告，我们可以从神那里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心意。借着祷告，我们更可以支取神的能力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看见祷告的确是基督徒得胜生活的一个关键。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之所以在各样艰难的环境当中经历神的能力，正是因为他们是恒切祷告的教会。但反过来，今天我们看见现今世代的教会跟信徒，我们常常在软弱当中没有能力，也正是因为我们缺乏祷告的缘故。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明明知道祷告的重要，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却仍然缺乏祷告呢？我深深的相信，今天我们缺乏祷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缺乏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先知弥迦对神的一个认知。先知弥迦对神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所以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的神必应允我。跟我一同来说这边，来，我的神必应允我。因为他有这样一种确信，能够让他能够来神面前把一切的需求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早从四方面我们来思想这一个真理。首先第一个，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一个对神的确据。跟你们说，这是一个对神的确据。为什么说这是一个确据呢？因为今天我们的神与我们之间是有个非常特别的关系的。今天我们的神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你还记得当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主教导我们怎么样称呼我们的神呢？那是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是我们是有一位慈爱的天父的。 Amen。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孩子来到父亲的面前一样。你要知道，当一个孩子来到父亲面前的时候，他是不用担心父亲会拒绝他，他只需要把一切的需求带到父亲面前，他相信父亲就要亲自来供应，来帮助他来解决。我就想到我孩子小的时候一样，你知道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跟我上街其实是不需要带什么钱的， actually 也一毛钱都不用带的他们看到什么东西想要的时候啊，只要跟我说 Daddy，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那我这个父亲虽然不是很富有的父亲，可是总是尽力的想要去满足他们一切的需求。同样的，弟兄姐，你可知道你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吗？他必顾念你的需要。 Amen， 哈利路亚。诗篇138篇第八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这里说耶和华必成全什么？关乎我的事。太宝贵了，这个神的应许向我们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可惜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不明白这样一个真理，以至于他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充满了忧虑啊。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在假日生活广场的时候探讨一个主题，叫做睡眠知多少啊，本来我们想期待大概两三百人就来，就没想到那一天整个以马那天坐满爆满啊。为什么？因为很严重的现代人有失眠的问题啊，睡不着哦。我就看见多少时候现代人心中充满了忧虑啊， 我常常想到，你知道我们常常就有机会到非洲宣教，你知道我们在非洲的这些弟兄姐妹其实什么都没有啊，但都很喜乐，你知道我们看着美国的弟兄姐妹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喜乐心中充满各样的忧虑啊，好像越东西越多你就越忧虑啊。所以我常说什么叫忧虑呢，我给忧虑下一个定义，就是你该想的不去想，不该想的拼命想，那就是忧虑，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当神呼召我全时间出来侍奉神的时候，我还记得我一跪下来祷告，第一个进入我心中的念头就是，哎呀，万一将来没饭吃怎么办啊，那个时候左想右想拼命想，就是没有想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们，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6节，主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念，来，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阿们。哎，我请问你，你曾经看过一只忧愁的鸟吗？有没有天天在想下一餐饭怎么办，在哪里吃？ No， 我们看见天父养活这些鸟，那我们不比这些雀鸟更加贵重吗？我们连一只鸟都明白这个真理啊。难怪有一幅漫画这样画的，这漫画画的两只小麻雀在树上，看见下面的人类，哇，忙忙碌碌，脸上充满了忧虑。其中一个麻雀是另外一只麻雀说，哎，怎么下面这些人类这么忙忙碌碌，充满忧虑，没有安息啊？另外一只麻雀说，我也不知道啊，大概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有慈爱的天父照顾我们吧哦，弟兄姐妹，做一个神的儿女真的要明白你有位慈爱的天父，哎，Amen。当然我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说，哦，就不必为自己生活负责任了。我们的神绝对不会祝福一个懒惰的人，在这样一个充满压力的社会当中，我们忙碌而生活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却不需要让我们自己被一个忧虑所捆绑，你知道吗？今天无论你现在的环境是如何，你不要忘记你是有一位慈爱的天父的，而且他顾念你一切的需要。 Amen。 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对神的一个确据。第二点，我们看见我的神必应允我，这也是神的一个恩典。跟他说，这是一个神的恩典。跟他说，想想看，像我们这样软弱不配的人，神竟然顾念我们，不但顾念我们，而且愿意侧耳垂听我们像他这样微小的祷告，我们心中一切的需求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这是何等样的恩典，不是吗？但很多的基督徒却不明白这样神的恩典，总觉得我们自己要靠自己力量做些什么。特别是中国人，你知道，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习性，就是我们总是不想去麻烦别人，不是吗？所以做了基督徒之后，我发现我们有同样这样的心态，你知道吗？我们总觉得，哎呀，今天我们会进入神的国度，那已经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了，我们怎么好意思再把这生活的小事再来麻烦上帝呢？这就好像有一个人背着一个很重的背包在往山上走，有一个人开车经过，就看见他，哇，背那么重的背包往山上走那么辛苦，就愿意给他一个 ride 请他上车。哦，那个人千谢万谢就上了车，可上了车之后呢，他那个背包的背的背包还是没有拿下来，那开车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不把背包拿下来呢？啊，他回答，怎么好意思呢，你给我 ride 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怎么好再麻烦你把这背包放在你车子上呢？嘿、hey， 你的背包已经在他车子上了， OK， 无论你觉得麻烦与否，这个车子已经替你背负了这个重担，你可以不必自己去背负。同样的，在基督耶稣里，神不但救赎我们，神也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乐意顾念我们，他愿意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他乐意垂听我们一切的呼求。你们，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怎么说明？同来念来，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赐给我们？这里说岂不也把什么万物和他一同什么白白的赐给？什么是白白啊？恩典吗？是神的恩典吗？换句话说，不只是灵魂的救恩是神的恩典，每一天神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也是神的恩典呢。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那就以为哦，灵魂得救啊，是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那只能够依靠神了、可得救之后呢，啊，那凡事得靠自己咯。这为什么保罗在责备初代的信徒的时候，保罗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从恩典入门，却想从肉身去成全呢？今天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从恩典入门呢、靠着耶稣的救恩进来神的国度，可是从进入神的国，我们靠肉身呢、靠自己力量想要成全，但事实上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从开始直到末了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弟兄姐妹，能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学习来依靠神，不但要依靠神进入神的国度，也要依靠神来过每一天的生活。 Amen。 你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依靠神来过每一天的生活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学习将凡事都带到主的面前祈求，相信他拥有你一切生活细节的答案，而且他必应允你的祷告。我再次说，凡事带到主的面前祈求，相信他拥有你一切生活细节的答案，而且他必应允你的祷告。圣经说，凡祈求的怎么样，必要得着；寻找的必要寻见；叩门的就为他们开门。但反过来说，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也告诉我们说，最后一句怎么说，你们得不着是什么？是因为你们什么？不求。多少时候我们觉得得不着，为什么得不着？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想尽各样的方法还是得不着。很简单，这里讲到答案，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你们不求。为什么不求呢？很简单，因为骄傲，觉得自己有办法，觉得靠自己就好了，不需要祈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做见证说，他们因为停车技术不大好，所以每次去 shopping center 停车的时候都很紧张，每次都早做祷告求神预备个停车位，结果祷告完毕一进入停车场，刚好一架车就离开，刚好这个位置给他停进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你知道以前我每次听到这种见证都大不以为然呢、我心想，我们的神又不是停车管理员， alright？你这样祷告有用吗？只是碰巧而已吧。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见证会上，我就听见有人又在做这个见证，我心里就还在想说，哎呀，我们的神又不是停车管理员。忽然间神在我里面向我说，神对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停车管理员呢？你求过吗？我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求过啊，因为从来不觉得我需要啊，我总觉得自己很棒啊，自以为很厉害啊。忽然间神让我看见我自己的骄傲，是我的骄傲拦阻我来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神是停车管理员啊。我告诉你，就在那一刹那我明白了，原来主真的乐意赐恩给谦卑的人呢。神阻挡骄傲，骄傲人自以为了不起，不需要上帝，我自己就行。难怪你永远经历不到神的恩典呢。神乐意赐恩给谦卑的人嘛，一旦你谦卑下来了，你就经历神的恩典了。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原来我的神不只是停车管理员哦。我的神是各行各业的专家， Amen。 哈利路亚，你在写电脑程式吗？讲 debug 来 debug 去找不到 bug， 我告诉你，神老早就看见那个 bug 在哪里了，你就不肯求他而已。神早就想告诉你了，只要你肯谦卑来寻求，神乐意成为你的帮助的。哈利路亚，阿们，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神的恩典啊。第三，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神的奥秘啊。跟你们说，这是神的奥秘。每当我思想到神怎么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能够叫爱神人得益处，我告诉这个本身就是极大的奥秘，不是吗？箴言21:1这里说，我们同来来，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你想，君王的心怎么可能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想不通的呀。我们想，可能不可能吧，君王的心怎么可以在神的手中随意，难以想象呢。可你想想圣诞节的故事吧，你看见耶稣基督必须按照先知所预言的降生在哪里啊？那不是马槽，哪个地方啊？地名啊喂，伯利恒啦。我们看耶稣必须按照先知所预言的降生在伯利恒吗？我告诉你，从人的角度上，主耶稣怎么可能降生在伯利恒吗？他的爸爸妈妈是生活在拿撒勒，拿撒勒在哪里？拿撒勒在加利利。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地，你就知道加利利离伯利恒何等遥远，很远啊，不是很近的距离啊。再加上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已经怀孕，而且圣经说身孕已重，在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坐个飞机干嘛都还方便，坐个汽车，那个时候坐马坐驴 whatever， 那个不然都坐什么东西，哎，这很长途跋涉，很不方便的。你怎么想到要生也要在拿撒，怎么想到伯利恒去生呢？可很奇妙，神就那时候忽然间激动当时罗马皇帝该撒雅古斯都的心啊，让他忽然间心血来潮啊。当然现在回想起来，一定上帝在他心中运行嘛，心血来潮，他要全国的人都回到出生地去报名上册。圣经说这是第几次啊？头一次，从来没发生过，后来的历史记录也没有再有记录过，换句话说唯一的一次。他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病是吧？就是在那哦，要全国人回到出生地，哦，一定要报名上册，就这么一次。我告诉你，不是神经病，是上帝在他心中的运行。阿们。我告诉你，君王的心啊，果然啊，在神的手中啊，好叫耶稣基督果然按照先知的预言降生在伯利恒。阿们。我告诉你，神的作为真的是奇妙啊，让人无法测度，真的是。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来祷告啊，无论从人的角度来想是多么的难以理解， OK， 无论从人的角度来想是多么不可能，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 Amen。 我最喜欢讲的就是一个万国主家布道团他们祷告学校的老师 John Eichardt 的故事。你知道 John Eichardt 他是祷告学校的老师，他 actually 你参加过万国主教团祷告学校，那个是一个非常重的课程，就3天的一个课程，他们必须要一个很厚的一个祷告手册的 manual， 按照这个手册来教导。那因为那个手册很厚重，所以每一次上课前一定要调查清楚有多少人参加，好让他预先能够定，然后带来一起来上课。有一次 John 他就到一个城市去，因为那个有个牧师邀请他，告诉他有大概70个人来上课，他就带了70多本的祷告手册来了。一到那个牧师很兴奋看到，他说 John 神迹发生了，他 他什么神迹？他本来不是七个人来，七十人来上课吗？对啊，现在我全教会都来，他全教会多少人？200人都来报名参加，好高兴。可 John 听了就说 ：“Oh no！” 因为我没有足够的祷告手册，那个祷告手很厚啊，它很难复制。如果没有这个祷告手册，这个祷告学校就没有什么果效啊。那牧师说：“那怎么办呢？” John 就说：“好吧，让我一起来祷告吧。”他就跪在神面前祷告，他向神说：“神啊，你一定要垂听应允我的祷告。”如果你不垂听应允我的祷告，那今天晚上我怎么告诉别人说你会垂听应允他们的祷告呢？哎，而且主啊，不但要应允，要快快，今天晚上就要。就在他祷告的时候，忽然间神一个给他一个念头闪过，好像让他想到麦当劳。他心想，这中午时间到，肚子饿吗？想想麦当劳要去吃东西吗？他祷告的时候，神好像提醒他要去麦当劳。他就回想起当他进这个城市的时候， Highway 一下来，诶，是有个很大的麦当劳的店在那里。所以他就把车开到麦当劳店去，下了车进了店里面，买了杯咖啡，买了一包薯条，就坐下来。他就对神说：“神啊，我现在到了。”要干什么？忽然间他听到后面有一个声音传过来，那个声音就跟他听到麦当劳一样让他惊讶的声音。那个声音从后面来说 Daddy。 他一看，喂，谁啊？他女儿在后面。哎，他女儿你怎么在这里了？他女儿说 Daddy， 你忘了这是春假，我现在准备回家，路过这，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就告诉他女儿说啊，他在来这里教祷告学校，还少100多本，不知道怎么办，神说要到麦当劳，他也不知道到麦当劳干什么。他女儿听到就哈哈大笑说 Daddy， 你不知道现在在我的车的 trunk 就有100多本祷告手册。他爸说怎么会有100多本祷告手册？他说哎呦，在我们教学校的教会上个礼拜刚刚举办为祷告学校，那个老师刚好多订了100多本祷告手册，所以聚会完毕，他知道我是你的女儿，就对我说把这祷告剩下的带回给你爸爸吧，他日后有用的。哈利路亚。所以 John 就很兴奋，他说哎呦，女儿你都不知道，这可能是我一生经历过最大的神迹哎。他女儿对他说 Daddy 你不知道啦，其实我本来不是要进到麦当劳来的啦。他说昨天晚上我准备要出发回家的时候，昨天晚上我的同学我的室友就向我借钱，我就把身上所有的 cash 通通借给他，心想我是个早起人，明天一早起来到银行去提款嘛，结果没想到今天早上就是起不来啊，结果匆匆忙忙，中午时间快到，匆匆忙就冲出门出来，忘了去提钱了，路上一半肚子饿了，哎，找来找只找到一些零钱，只能够买一包薯条而已，就举头一看麦当劳就在前面。每一次我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心中说哇，我那个上帝太伟大，你想神怎么能使万事互相效力，真的是奇妙耶。神能够叫那个老师在 John 都还不知道他有需要之前，他都不知道他需要100多本，神就早就叫老师就先预定了100多本的这个祷告手册。神怎么样让这个女儿的同学前一天晚上就向他借钱，而且他女儿本来早那天早上神就叫他起不来，而且呢开车到中午的时候肚子饿起来，就看见麦当劳。你看神怎么能够使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得益处。我告诉你，那真叫人难以彻透啊，那真是一个奥秘，我告诉你。但是我告诉你，无论人们多么难以想象，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Amen， 哈利路亚。第四，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一个我们的责任。给你们，这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姐妹，今天当你真是明白到说你的神必应允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一个极大的责任在你身上。想想看，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如果你祈求神就必应允你，但你却没有祷告， 结果事情就没有发生。哇，那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不是吗？想想看，我刚才所讲 John Eichhoff 的这个见证，想想看，如果说神都已经使万事互相效力了，神已经很早叫那个老师已经定了多了100多本祷告手册，神叫他女儿的同学前天晚就向他借钱，神那天早上他女儿本来很早起，那天就是叫他起不来，好叫他那一天就到麦当劳带了100多本祷告手册来到麦当劳，一切都准备好了，可是 John 却没有出现。为什么 John 没有出现？因为他没有祷告，他不知道他要到麦当劳来。哇，我常常想到多少时候，也许神早已经使万事互相效力，可是我们却错失了神的神迹。为什么错失神的神迹？只是因为我们轻忽祷告。哎，弟兄姐妹，我就想到，常常我想到这件事，我想你我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曾经错失多少神的神迹啊，真的，只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一旦我们真的明白我的神必应允我，这是一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真的是为我们自己祷告，为我们身旁周围人祷告，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神在这样一个世代，他在呼召一批代祷者起来，要与神同工，为要成就神的作为，因为这是神工作的方式。你们这就好像以利亚嘛，你还记得他在加密山上求雨，他心中是有神的应许在他里面，他知道神的应许是要降下大雨来，但他没有只坐在那等雨什么时候降临下来而已。圣经说他来到加密山顶，他在神面祷告，怎么祷告？把头放在两膝盖当中，那是一种生产的姿势，换句话说他在做一种生产式的祷告。神的应许是已经成型在他心里，但他知道还需要继续不断一次又一次的祷告，才能够使神的应许实现。Amen。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祷告，到第七次，他仆人回来说，看到云彩像手掌这样般大，从海边那样飘过来的时候，他才停止祷告，然后果然大雨降临下来。以利亚他明白神所托付给他祷告的责任，当他回应神这样呼召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复兴果然就降临在以色列人当中。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9月29号礼拜六的早上要举办一个弟兄恩膏祷告会的原因。我们的口号就是征召500弟兄，建立祷告大军，改变属灵天空，释放翻转大能。你说为什么专门要征召弟兄呢？因为弟兄的心常常被世界所捆绑嘛，不是吗？我常常说，什么时候只要弟兄兴起，教会的复兴就降临了。Amen。什么时候弟兄能够为主兴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必然乐意降下复兴在我们中间。特别是每一次我看到在我们教会隔着我们101对面，在 Scott Avenue 上，你知道一个回教中心在那里，你知道每一个礼拜五中午都有超过1000位回教徒的男人在那里祷告，我就在想，难道我们教会的弟兄就不能够聚集在一起祷告吗？Amen。 所以我特别选了一个大家方便的时间来， alright， 礼拜六上午8:30到10:00，不是太早，怕你起不来， alright， 也不会拖太晚，影响你一个周末的生活。 祷告会结束之后，你还有整天的时间来做你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真的鼓励你，现在把时间预留下来，存着期待的心，跟教会众弟兄一同在神面前祷告。Amen。9月29号礼拜六早上8:30到10:00，我们那一天要同心合意，不但为教会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牧区来祷告，是为整个美国来祷告。而且最后你们，而且最后我们也为每一位参加的弟兄，我们要抹油恩膏祷告。因为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你需要 Shekinah Glory 突破的恩膏的。 Amen。 我们看见这个突破的恩膏其实正在我们教会一直在运行，丝毫没有减少它的果效。我上堂刚刚结束，有一个弟兄就告诉我，刘牧师，在我身上我已经历到突破的恩膏了。哇，我们看太多的见证，讲不完的见证。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 Shekinah 突破的恩膏，你一定要来领受这恩膏。 Amen。 事实上这个弟兄恩膏祷告会是我们教会成立23年以来第一次举办弟兄祷告会，创举。哎，你要知道在生命还要参加创举是不容易的， OK。 这是创举， right？ 而且你可以想象500位弟兄，甚至500多位弟兄，其实我们教会有超过500位弟兄。你想想看，500位弟兄一起祷告那个景象，你能够想象吗？你们，而且那是在 Shekinah Glory 圣殿完工之前的祷告会。我们看见牧区在祷告结束之后还有机会可以进入新堂，在里面做祷告行情。我相信这个祷告会是非常有属灵的含义的，你绝对不能够错过。你们跟你旁边弟兄说，你绝对不能错过，跟他说。你还记得先知的话向我们怎么说吗？如果我们把这个圣殿建造起来，神就要用他的荣耀怎么样充满圣殿。今天我们不能只是坐在这里等候神的应许成就，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同心合意的来呼求，直到神应许降临在我们中间。那姐妹们在我们中间，你说那我们呢？我们就要做些什么呢？你可以做一件事情，两件事情 actually。 第一件事情，鼓励你的先生要来参加， alright， 让他代表你们的一家来参加弟兄恩膏祷告会， alright， 而且你要释放他来参加， alright。 Hallelujah。 第二件事情，你可以在家里跟我们一同祷告。我还没有跟同工说，说不定我们可以 live stream， right？ 你可以在家里跟我们一起同步在祷告，一起同心合意，我们来祷告。我们深深的相信，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神的复兴必然降临的。Amen， Hallelujah。 哦，这些日子我想到这个弟兄恩膏祷告会，我的心都很激动，你知道，已经很久没有让我这么有激动的聚会。我真的渴望能够有起码500位弟兄。这不但是我们教会的创举，这是华人教会的创举，我告诉你。 Amen， Amen， Amen。 所以弟兄们，每一个人都要到， right？ 不但你要到，男人都是要拉一拉的，拉吧拉吧的，不会自动来，男人都不会自动来，很奇怪，一定要拉一下。所以不但你要来，你要拉，哎，走啊走啊走啊，男人就要这样，拉啊走啊走啊就来了， alright。 所以你一定要来，而且要拉吧一个人来。你们，我相信这会是一个让我们真的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一个祷告会。当你经历过这样的祷告会，我们同心合一祷告，我们相信神乐意垂听应允我们的祷告。你们弟兄姐，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有这种确信，那就是我的神必应允我。这不但是神所给我们伟大的应许，这更是神所托付给我们一个责任的。一旦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不能只坐在这里什么都不做，我们就要起来祷告嘛，而且相信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借着祷告经历神的大能，因为我们确信我的神必应允我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我的神必应允我。哈利路亚。主，再次让我们今天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向你来呼求，再次在我们中间点燃那祷告的热火，让我们明白到祷告不只是一个好像你 托付给我们的一个权柄，乃是看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你呼召我们起来与你同工，借着祷告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大能，借着祷告我们能在社区、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带来翻转的大能。我们谢谢你，再一次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真的重新委身在祷告的事工上，让我们重新来到你的面前，借着祷告经历你的大能。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